节日庆典开头几天，大个子和阿尼西姆都赢得有惊无险。大个子被编入了使用长剑和方盾牌的萨姆尼特人队，阿尼西姆则被分在了使用匕首和小圆盾牌的瑟雷斯人队。两人在角斗场上都使出浑身解数，打得精彩异常。每天当前面那一场又一场的娱乐节目表演完，看台上那些吃得肚皮圆溜的观众们也快提不起兴致了。这时全副武装的角斗士乘坐大马车进入角斗场中央，圆形广场里就会重新爆发出热烈的欢呼。这些角斗士从马车上下来，每人身后跟着两个仆人，捧着他们的武器。他们迈着整齐的步子在广场上绕行一圈，最后来到皇帝坐席前。他们动作整齐地转过身，向尼禄举起右手，大声喊道：伟大的罗马君王万岁，我们在战死之前向您致敬。每一天他们都看着自己的对手倒在地上，或死亡或重伤，不能再战。如果倒下的一方还有足够的力气，他会举起左手表示自己认输，并请求饶自己一命。每当这时，全场的人都会安静下来，看向尼禄皇帝。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尼禄这时候就用手势命令胜利者放那人一条生路，或是冷酷地将他杀死。每一天获胜的角斗士都会收到很多奖赏，观众席上扔下来的金银珠宝也装满了一盘又一盘，他们成了有钱人，并且再过几天，他们中就会有人赢得最终的胜利，从角斗奴隶变成一个自由人。每天都会有角斗士死在赛场上，不可避免，最终生死对决的一天到了。这是一个精彩连连的日子，一会儿是令人惊叹的赛车表演，赛车手和他们的马儿表现非凡，赢得了满场观众的热烈喝彩；一会儿是20头大象与全副武装的野蛮人决一死战，这边死囚犯与金钱豹惊心动魄的人兽大战刚刚结束，那边又有大象跳起拉丁舞，并在皇帝座前屈膝下拜，引来阵阵喝彩。雄狮与猛虎厮杀的沙尘尚未落定，身披盔甲的勇士与公牛之间的拼死较量随即上演，一场接一场充满暴力、血腥、死亡的表演接连上演，一直持续到下午，令观众们眼花缭乱。渐渐的，人们疲惫和厌烦了，为了重新燃起群众的热情，尼禄皇帝不断地命令手下的人将食物、礼品和钱袋抛向看台，直到坐在身边的皇后波培亚都打起哈欠来了。尼禄皇帝觉得必须尽快找些新鲜刺激的节目来让自己的新娘开心，他在一个随从耳边交代了几句，随从即刻领命离开了。角斗士，角斗士，不知道是谁大声喊起来，要是在平时，这样的喊声肯定能吸引很多人的注意力。可是今天晚上，似乎整个罗马城的精力已经耗尽了。年轻的角斗士们走进场中间，向尼禄皇帝致敬。两个一组的准备好生死搏杀。周围的掌声没有往常热烈。角斗士们发现奴隶主今天明显的十分不安。最后，奴隶主终于大声宣布说，我们伟大的帝国皇帝希望有更新鲜的节目，他命令下一场角斗在萨姆尼特人和瑟雷斯人两队最优秀的角斗士之间进行，也就是这个布列颠人和那个弗吕加人，让我们来看看匕首如何对抗长剑吧，举起你们的武器，好戏就要上演了。原来这就是尼禄要的新鲜刺激的节目，看一个人亲手杀死自己的朋友。阿尼西姆不敢抬头，觉得口里渴得很，短小的匕首如何能胜过锋利的长剑呢？今天的木剑 一定是属于不列颠大个子的。而阿尼西姆将不能为朋友的胜利高兴祝福了。角斗奴隶主低声催促道：快上场去，号角已经吹起来了。经过前面一轮又一轮的比赛，人们都知道阿尼西姆和大个子不仅健壮俊美，而且英勇善战。当这两个旗鼓相当的对手走进竞技场，观众们的激情果然又高涨起来，爆发出一浪又一浪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甚至参议院的官员们也向前探着身子，关注地看向竞技场中央。欢呼声过后是短暂的平静，这让场上的两个人更觉得内心煎熬。片刻之后，大个子漫不经心地向阿尼西姆刺出一剑，阿尼西姆闪身躲开，将手里的匕首向对方轻轻挥过去。这算怎么回事？这哪里像拼死搏斗啊，他们分明就是在装样子嘛。这样下去尼禄肯定会发脾气的，观众开始大喊起来，试图激怒场上的这两个人。裁判官也从场边冲进来，用棍子使劲地敲打他们的小腿，嘴里催促着说：上去打，去宰了他，别这么磨磨蹭蹭的，像个娘们一样给我打，否则我放狮子出来咬你们。于是大个子狠狠地朝阿尼西姆冲过来，手里的剑重重地砸在了阿尼西姆的左胳膊上。虽然他转开了剑刃，只用剑身，阿尼西姆的胳膊还是发出了一声柴棒折断一样的脆响，身上盔甲的扣带也应声而落。阿尼西姆站立不稳，紧闭双眼向前扑去，握住匕首胡乱地向大个子身上捅去，肩上又挨了大个子一剑后，他的匕首终于深深地扎在了大个子身上，鲜血顿时喷涌而出。大个子不动了，也不再反击。竞技场的看台上爆发出胜利的欢呼声，观众们都站了起来，疯狂地高声尖叫着。阿尼西姆收回匕首，发现自己刚才这一刀正好刺中了朋友的心脏。观众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阿尼西姆却似乎什么也听不到，愣愣地看着自己的朋友慢慢倒下去。这位不列颠朋友本来可以轻易将自己杀死的，他注视着阿尼西姆，这双蓝眼睛中没有丝毫的怨恨，依旧充满那种带着淡淡忧伤的坚忍和仁爱。最后大个子低声说了一句：愿格莱西纳的神怜悯，就重重摔倒在血迹斑斑的沙地上，回天上的家了。木剑，木剑！欢呼声像汹涌的海水在罗马圆形广场上空回荡。尼禄皇帝从座位上直起身子，他傲慢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当尼禄将那一柄所有角斗士都梦寐以求、象征着通往自由人生的木剑丢在场中的时候，观众也将无数的鲜花、金子还有各种礼物纷纷抛向阿尼西姆。阿尼西姆却转身不顾一切地逃出了竞技场，他用尽全力跑着，一边重重地喘息，肩上的伤口在不断地流血，左臂上骨折的地方也剧烈的疼痛。可是跟内心的痛苦比起来，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朋友，杀死了自己在这个罪恶世界中唯一认识的一个内心善良的人。既然如此，就让他追随朋友而去吧。阿尼西姆一直跑到远离角斗场的一条昏暗的街上，他抬起头，发现一轮明月悬在头顶，散发着平静安宁的冷冷光芒。台伯河就在不远处，阿尼西姆打算沿着河堤走一段，找到一处河水不那么脏的地方，然后他多么希望自己被河水淹没的时候，一切痛苦也都消失不见。但是他不敢肯定是否真的会是这样，那条通往永恒的喜悦之路却早已被他拒绝了。阿尼西姆拖着沉重的双脚在路上走着， 觉得仿佛有许多双眼睛注视着自己。亚基布倒在暴徒脚下时那双惊恐的眼睛，母亲被自己打倒在床上时那双充满慈爱的眼睛，格劳克斯把钱袋扔给自己时那双恐惧的眼睛，布列颠大个子死前那双悲伤却满含着宽恕的眼睛。阿尼西姆痛苦伤心而又绝望，脚步蹒跚走到台伯河边，看着台伯河那污浊的河水，他心中又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禁不住犹豫起来。就在这时，身后响起了脚步声，阿尼西姆有些吃惊地转过身，看到一个人正低着头从自己身边经过。在明亮的月光下，那人高大的身材使得阿尼西姆一下子想起了他是谁，想起几年前伊夫所的那间纺织作坊里自己又累又饿地等着主人，而腓利门主人却说个没完的情景。主人是亚居拉主人，穿着华丽的角斗士制服，浑身血迹斑斑的阿尼西姆一下子跪下去，伸出右手抓住了那人的衣角。月光慢慢暗淡下去，河水的呜咽声也渐渐从耳边消失，阿尼西姆晕倒在地上，不省人事。